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32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资料点安全的一点建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15日。本地的一个重要资料点被恶人破坏，几名同修被绑架，两台笔记本电脑、几台打印机以及许多耗材均被警察抄走，损失惨重。对此同修们都非常痛心，写出此文，谈谈我和一些同修的一点看法，意在大陆同修吸取前车之鉴，确保资料点安全运作。前些年，本地一个大资料点夫妻同修遭迫害后，造成资料短缺。AB 两名同修主动在一起学做资料，很快建成了一个资料点，满足了同修们对真相资料的需求。开始他俩在 A 家里做资料，后来 B 租了房子，资料点就搬了进去。 B 不很谨慎，没有慎重的考虑问题，缺乏安全意识，把门钥匙给了不少同修，后来经过其他同修提醒，他收回了钥匙。 AB 两人每天上午在资料点学法，还有其他同修参加协调，同修和有关同修建议他们不能这样做，因为资料点是救人的重要地方，必须得缩小范围。后来参加学法的其他同修都另找了学法小组。他俩常年天天来资料点，上午学法，下午做资料，做完回家，资料点变成了庙，两人成了专业修炼的和尚。毕的家人对他很不理解，说他天天和上班族一样，家里有事找不到人。有同修曾经提醒过他，他也没有改变。几年前 A 讲真相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抓进了派出所，当天得到了释放，但警察给他录了像。 A 和同修联系时，特殊情况下每次都打电话，事先通知同修什么时间去。有一次他到了一个同修家后，发现有一个陌生男子在门口张望。该同修以前因正事有时去他家或他们的资料点，以后就没有去。但是遗憾的是，同修忘记了把怀疑他被跟踪的事告知给他。资料点出事前几天，就有社区人员去资料点所谓查户口，协调人知道后建议他们不要再去资料点做事。 A 说他已经找在社区的一个亲戚问过此事，说确是查户口，同修们都为他俩捏一把汗，可是他俩却不以为然，结果出了事。其余被绑架的同修是经常出入那资料点的同修。我们认为大陆资料点是同修们救人的重要基地，不要在那里学法，无关的同修最好不知道资料点人员和地址，更不要去资料点打扰，避免目标扩大，人多事杂，单线联系是资料点安全的基本做法。现在迫害并未结束，请大家不要掉以轻心，不要丢弃了26年来大陆资料点的成功经验。中共对电话的监控一直没有放松，同修之间不要用电话联系。师父在法中早已告诫我们，开机关机都能监听，不要以为自己的电话号码外人不知道， 王景掌握了家人的电话，和家人通过电话后，王景就能从家人电话那里查到你的电话。不要以为自己的电话很严密，其实已经被王景所掌握。因此我们不要怕麻烦，有事就亲自去，跑跑腿虽然累，也是在吃苦在修嘛。另外，租房的资料点不要长期在一个地方，要根据实际情况，按时该换地方的时候必须换。我们应该有防范意识，因为迫害还没有结束，安全是重要的一件大事。最关键的一点，资料点同修一定要注重自己的修为。师父在讲法中多次的教诲我们，修好自己，救度众生。在遇到矛盾时，首先找自己的不足，修自己这颗心。项目中一旦和同修出现意见分歧，要宽容同修，不产生间隔。每个同修都是人在修，难免存在缺点，要看同修的闪光点。因为同修修好的部分，师父已经给隔开了，剩下没修好的部分，才让他暴露出来，是需要同修继续修的。我们在法上修自己，路走得非常正，邪恶真的不敢碰我们。大陆资料点同修一定要把资料点安全重视起来。现在到了末后的救人阶段，众生亟待救度，我们对资料点安全负责，也是对众生负责，对整体负责，对自己负责。我们必须珍惜自己省吃俭用用来救人的大法资源，珍惜等待了千年的自己世界中的众生。一点浅见，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明真相的车主及其家人的故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16日。有一次，我们两位女同修结伴出去讲真相，走到半路，天忽然下起雨来了。因出门时没带雨具，我们就坐上了一辆拉人的电三轮。车主是位中年男子，朴实憨厚。行驶过程中，我们给车主讲了大法真相。他点头说，我常年开三轮，坐我车的人多了，我最喜欢和你们修大法的人聊，我知道你们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你们发给我的宝物可多了，有精美的小册子、平安符、护身卡，还有安全箱包，上面绣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们看还在车上角挂着呢。所以呀，你讲啥我都喜欢听，你们说的方法可真灵验，遇到危难事求大法师父保护，真能逢凶化吉。接着车主给我们讲述了一件他亲身经历的神奇事。他说，有一天两个街上的混混坐我的车，我把车开到他们要去的地方，他俩下了车却不付车费，扬脸就走。我说，你们还没付车费呢。一个混混瞪大着眼说，啥？敢跟大爷要钱？你吃了熊心豹子胆了？你也不问问我是谁？我一听这话很生气，上前一步说，不花钱白坐车，你是市长的儿子，或是检察长的儿子，或是法院院长女婿？另一个混混闻言大怒，举拳瞪眼，凶巴巴地过来要打我。在此危难之际，我轻轻喊了一声，大法师父救我。谁知我这一喊，你说怎么样，真是180度大转弯。要打我的那个混混顿时像霜打的庄稼蔫巴了，他不是挥拳打人了，而是把手伸到自己的小兜里，取出100元钱，羞答答地付给我车费。最后我留他10元钱，找给他90元。他俩接过钱转身就走了。他俩走后，我还心有余悸，定定神回想刚刚发生的那一幕，很明显是大法师父保护我了，让我免挨一顿毒打。 我双手合十，心里一遍接一遍地念，谢谢李大师保佑，谢谢李大师保佑。当晚回家，我给家人讲了这个事，我妻子感动地流着眼泪说，幸好咱俩退出了邪党组织，幸好向大法师父求救，帮咱免了一个大难，否则后果难以预料。大法师父真是神呐、啊，法轮功真好啊。咱见过的那些修大法的，一个个慈眉善目，身体健康，心地善良，为人处事不争不斗，吃了亏受了委屈也乐呵呵的，都是好人中的好人。我也想练法轮功。我女儿对我说，爸爸，你啥时遇上修大法的长辈，也把我的少先队给退了吧。我高兴地答应，行行。三轮车主说，这些天来我心里一直记着女儿的话，也该我如愿，今天遇见你们俩，请帮我给女儿也退了吧，退了保个平安，用小名退，她叫娟子。三轮车主讲完了他的故事，雨也住了。我俩下了三轮，付了车费，与车主摆手再见。望着三轮车驰去的背影，我们由衷地为车主高兴，为他们一家高兴。多么幸运，多次听到了真相，多么明白，多么智慧的一家人呐、啊！我俩默默为他们祝福，祝福他们为自己选择了一个光明的未来。愿更多的人都能像这位三轮车主一家一样，明白真相，脱离险境，登上大法救度的法船，驶向美好的新纪元。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正法修炼角度看问题，作者内蒙古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18日。我们大家都知道正法进程已走到最后的最后了，可是从近一段时间的网上文章看，有的同修对个人修炼和正法修炼的法理不清，界限不清。我悟道，转法轮作为师父指导我们修炼的主要著作，在720以前，我们只悟到了个人修炼的内涵。大法有无边的内涵，当然也包含了正法修炼的理，只是当时悟不到。1999年720开始后，才真正是作为大法弟子的修炼，正法修炼。师父用导航中的四篇讲法和佛罗里达讲法、北美巡回讲法及理性、忍无可忍等经文，将大法弟子逐步引导到正法修炼上来。在20多年邪恶迫害的修炼实践磨练中，开始我就要求自己努力分清个人修炼和正法修炼的区别在哪里。第一部分，分清个人修炼和正法修炼，我开始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开始认识的。一，首先我开始明白讲真相发正念都是忍无可忍法理的体现，是正法修炼的体现，因为个人修炼不需要讲真相发正念，只是坦然承受，向内找。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逐渐明白师父要求大法弟子在正法修炼中先修好自己外所做的一切，就是三件事：学法、发正念、讲真相。即便忍无可忍，大法弟子做事的基点依然应该只有善而没有恶。二，大法弟子在遭遇车祸等事时，别忘讲真相救人。大法弟子在碰到交通事故时，不能再像转法轮中讲的那样，没事儿你们走吧，不讹人、恨人、怨人，因为那时还没有进入正法修炼，现在还要发大慈悲心救他。别怕，我是学大法的，不会讹你的，请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要劝三退，
知道除了还一笔债之外，还得尽量救人。三，钱和物方面一定要把握好。师父在720以前发表的《精进要旨》致北京老学员一文中告诫弟子，不存钱，不存物。到了720以后，大法弟子没有说话的地方，只能自己组建媒体项目，为自己发声，揭露邪恶，救度众生。没有钱，什么也做不了。师父就一再要求项目资金要严格管理，花大法弟子的钱要比自己的钱还要精细，对得起师父、同修、众生的信任。邪恶在这一点上根本无空子可钻。因为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不同层次有不同层次的法，有的做法是正法修炼独有的，如忍无可忍，历史上没有过，只有在正法修炼中证悟。上面提到的三个方面，只是我个人证悟正法修炼法理的开始。第二部分，下面是我在看网上交流文章中认为在正法修炼上有欠缺的地方，大家来一起交流切磋，达到共同提高的目的。一，有篇网上交流文章中，文章作者大法弟子是教师，在教学上做出了特殊贡献，被评为省级特级教师，可他为了看淡名利，把名誉让给别人，校长不同意，他硬推出去了，分给的房子也不要。个人认为这已经违反了顺其自然的法理，他得到名誉房子是他为教育事业做贡献，为学校争得荣誉，那是他该得的，符合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的无求而自得。他可能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举过让房子的例子，然而师父在国内讲法录音中还讲过，那人是奇门功法的掌门人，当然是个人修炼的，我们不能把它作为参照。我们在修好自己的同时，更重要的是维护大法，证实大法。得到特级教师职称，那给学校乃至整个地区以至全省教育系统带来多大的震动。这个特级教师是学法轮功的，比不练法轮功的干得都好，真了不起。可他为了自己，证明自己能放下这么大名利，放弃了这个绝好证实大法的机会。他为学校争来了荣誉，各界领导都会堂而皇之地保护他，而他的新一届校长在邪恶的压力下把他贬到水房去烧水了。这一难是他把握不好求来的。再说他让出去的名誉和房子别人得了，那是他不该得的，得了不该得的，那人是不是得失德造业？那不害人吗？看着放下了名利，修得挺好，可是放弃一个绝好证实大法的机会还在害人，那是个强大的私，自己还招来不必要的迫害，不让上课了去烧水，不仅在教育系统没有起到证实法的作用，就是在亲朋好友中都很难理解，也没有起到证实法的作用。而且如果因为获得特级教师职称工资增加了，是不是可以多拿出一些钱做资料救人，缓解一些地区资金紧张问题，为证明自己能放下名利就把大法资源让出去，是不是该有负罪感呢？二，有篇交流文章说，她嫁到婆家后与邻居一个小媳妇处得关系不错，也明白了真相，几十年后那家搬走了，也一直来往，经常买东西去一起吃吃喝喝，最近两次买东西去的时候，那媳妇却总挑毛病，买的肉不合他的意，这个同修就找自己，有省钱的心，是利益心，第二次去还是不合他的意，他就继续找自己的利益心，没有去干净。这从个人修炼角度看是对的， 可惜完全是个人修炼的状态。大法弟子家里的钱也是大法资源，师父都非常珍惜。我们手里的钱有时为了符合常人状态，应酬一下社会关系也是没有办法。那么为什么要主动频繁去走常人的人情往来呢？不仅浪费了大法资源，也浪费了宝贵的时间，而且那人已经明白了真相。还有那么多世人没有得救，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时间多救几个人？大法资源是师父安排用来证实法的，为什么如此浪费，还勾起常人讲排场攀比的心呢？为什么不从正法修炼的角度找自己呢？因为我们是大法弟子，自己手里的钱也不能随意花，不是修一丝一念吗？看到网上文章，有的同修每天出去救人，带上馒头，在家里灌上一瓶自来水就走了，冬天冻成了冰，就用手捂，化点喝点，省下的钱用到救人上。师父在《红营实修》中讲，比学比修，对比一下，做到才是修啊。当然，如果条件宽裕，就不必要刻意这样做，否则也是一种有为。三，很多文章说，我是从宇宙中变得不好了掉下来的，要修回去。是，在转法轮中，师父三次提到，人是从高层有了思掉到这一步上来的。进入正法修炼后，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才讲了大法弟子由三部分组成。在后来的讲法中，师父又讲我们都是有誓约有使命的，在历史上就定下我们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而且师父生生世世都在看护着我们。如果站在个人修炼角度，只要能修回去就完事了，什么誓约，什么使命，什么助师正法就都不重要了。这也是很多人不出来或不精进的原因。站在正法修炼角度看，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不为个人圆满，只想个人如何圆满，不想证实法救度众生，这是一个强大的思。被旧势力长期控制在家里，病业假象不断的，似乎这方面更应该好好想想，突破自私。其实我们要返本归真修回去，也不是原来的天国世界了，是我们在世间修的过程当中更新了，符合新宇宙标准的了，或因大法弟子修得好，整个世界提升了，或大法弟子没修到最后的标准，他的世界也随之降低了层次，但已在新宇宙中了。新宇宙的世界比旧宇宙的世界美好不知多少倍，已经没有灭了。师父在《精进要旨取中》中讲，我叫你们转变人的认识，不是叫你们固守人认识大法这一状态，但也不是无理智而神神叨叨的，是叫你们清醒地认识大法。什么是固守人认识大法这一状态呢？在我所在层次悟，人认识大法的状态应该是我们刚进门得法时认识大法的状态。如果到现在还固守这一状态，那是很低的。那么固守这一状态能指导我们正法修炼吗？所以只有跳出个人修炼的框框，才能走好正法修炼之路。当然有很多法理在个人修炼和正法修炼是贯通的，大法是圆融的。第三部分，正法进程已走到今天，怎样走好最后的路？正法修炼开始后，师父把所有该讲的法都讲出来了，就看我们怎么去悟，怎么去做了。下面谈一下我所在层次悟到的。一，越到最后越信师信法。我们经常看到网上报道，有的同修在黑窝被迫害得很厉害，回家后不久离世了。我知道后很是痛心，从法中悟，我想 主要是没有转变人的观念，没有百分之百信师信法，没有跳出个人修炼状态，还把自己当作病人，需要家人照顾。师父已保护你走出黑窝，为什么不抓紧学法，赶快提高呢？而有的同修为什么恢复得非常快？师父能对大法弟子两样对待吗？那不就是个人问题吗？自己不想转变，不想提高，谁都没有办法。自己不想提高，师父都没有办法。二，跳出被迫害的思维。不少同修都把邪恶部门人员的上门当成是简单的骚扰迫害，按照自己对师父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这篇经文的理解。师父说，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邪恶叫我干什么，我就是不配合。其实如果只会机械的表面的这样做，给人的感觉是一种恶，真正修出善的时候，让你恶都恶不起来。对师父的法不能表面理解，如果站在正法修炼的角度，把上门的人当成是来得救的，抱着慈悲真正为他着想的心，让他感到真的是为他着想，你把他救了，他还能迫害你吗？如果他真的是为了几个钱而来迫害你的，你的大善化解了操控他的邪恶物质，激发了他的善念，他也就不会迫害了。从法理上说，这时你已经跳出被迫害的层次了。对你的迫害，你用善把它化解了，这就是大法弟子与警察不是被迫害与施加迫害的关系，而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了。因为大法弟子的正法修炼是助施正法，救度众生，不按照警察的思路走，过程中应该我们是主角。对警察的善是不是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的更深一层内涵呢？三，挖出隐藏很深的思。现在很多同修悟道，所有执着心的根都是思，这是旧宇宙败坏变异的根源，而新宇宙是无私无我的，不修取思是无法进入新宇宙的。我们原本是旧宇宙的生命，是在大法中走向新生，所以这个思就根深蒂固，就要修一思一念。我们已经修到现在，不好的念头很快就能分辨出来，马上灭掉它，不给它下一次机会。因为邪恶就是你安排的一切，师父不承认，我们也不承认。邪恶在做最后的垂死挣扎，干扰着大法弟子的一丝一念，所以要时刻保持正念，不给邪恶任何钻空子的机会。很多老年同修因为怨恨心而离世，其实恨不就是恶吗？抱着恶能修出善吗？不具备大觉者们的基本本性，怎么能成正果呢？再说所有执着心的根都是思，作为思的根不挖掉，在新宇宙中是没有位置的，而真正能做到无私为他的时候，事情马上就变。为自己的世界、自己的众生，好像是为他了，其实往更大了讲，这也是一种不易察觉的私。因为大法弟子有更大的使命，每个人的修炼路不同，其中还有我们现在还不能知道的东西，需要我们去成就、去实践。所以个人认为，要完全放弃自己的观念，全面同化法，才是师父最希望的。四，用好师父赐予的法宝，向内找。师父在转法轮及720前后的多次讲法中一直强调向内找，而且有的同修天目看到向内找确确实实是一个法宝，是金色的，在心脏部位。修炼人一开始找自己，法宝就启动了，旋转起来，钻破人各种观念形成的壳， 既然师父把法宝赐予我们，就要好好运用，养成习惯，形成机制，修炼上就会突飞猛进。很多人说我以前就这样，或固守刚进门认识法的状态，不想改变，就无法提高，只想改变别人，不想改变自己，是旧势力的思维方式。保持头脑清醒，又不固步自封，既不轻易被别人带动，又擅长于吸取别人的陈述，同时遇到一切都用法来衡量，才是大法弟子成熟的表现。能不能向内找，是一个练功人会不会修的标志。五，正法进程走到今天，我们完全有能力保护自己了。其实师父把所有的神通都给予大法弟子了，就是因为有的弟子没悟到，或受人的观念障碍着，如受眼见为实的观念影响，没看到，没感觉到，或认为自己修得不好，到现在还没有去想去用。看到网上报道，现在大陆还有那么多同修被迫害，心如刀绞，痛定思痛，冷静从法上分析一下，最主要原因应该有三个。第一个原因，跳出被迫害的思维，就突破被迫害的层次，邪恶就迫害不到你。第二个原因，用功能保护自己，当然不排除有业力的因素。第三个原因，不属于原定的大法弟子。作为大法弟子，越到最后越应该信师信法，师父告诉你用功能你就用，不用反而在修炼上是欠缺漏相。用功能神通来保护自己免受迫害，也在保护家人。我弟有位同修被迫害十次，在里面待十多年，家人除孩子外没有理解的，看见大法弟子去就要举报，没办法去讲，刚出来一年又进去了，被迫害这么严重，家人真是很难理解。我本人也被迫害十次，时间也长达十多年，离了婚，但父母和弟弟夫妻两口都修炼。前两次被绑架时，都想到了运用神通，让邪恶看不见我，但因心理不稳都没有奏效。我是锁着修的，另外空间什么也看不见。近几年看了大量关于运用神通方面的文章，用以增加信心，转变观念。比如看到同修清除邪恶展板或条幅，真的不用动手动脚，动神念求神佛帮助，一阵大风就把邪恶展板或条幅吹坏或吹跑了，或发慈悲心让邪恶部门把内容换掉，别对大法犯罪，结果几天真的换掉了，这都是运用神通的实力。还有在监控镜头前想，我是真善忍构成的，或我是微观粒子构成的，结果调出的监控视频找不到图像，或是个虚影。这些同修的经历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也帮我坚定了信心。其实师父就看我们的心，一个是坚定信师信法，一个是转变观念。自己做不了，师父法身也会做，时刻牢记师父就在我们身边，我们都成熟了，能保护自己了，师父要少操多少心呢？六，正法进程走到最后阶段，要学会求师父。这也是看同修文章得到的启示，就是有时对于突然发生的事不知如何处理，要想起来求师父，这也是信师信法的表现。经过两件事深有感触，要想到师父一直在我们身边，我开始就想不到，这也是一个渐进提高的过程。如我在黑窝时，别的监区有位同修被监狱请来的犹大给弄邪了，而且很严重，他把自己的认识超过大法了，可能很难走回来了。我就想经他做过三退的100多个犯人怎么办，虽我没直接去救，但毕竟有在一个监狱待过之缘。于是我在心里求师父， 请安排他们到我的世界里吧，他们毕竟表态退出邪党了。我虽动了这一念，但不知道对不对，也没求师父点化，这颗心就一直悬着。回来后看到一篇明慧文章，同修天目看见师父把其他世界的一些众生安排到他的世界里来，我悬着的这颗心才彻底放下。我想正法最后时刻，关键时刻，如遇棘手问题或力不能及时，能想起师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最后再说一个与本题目无关的问题，但很重要，顺便在这里提一下。在法理上，师父知道让我们救下一半的世人已经不可能了，就是尽量做，人人都得救就不用正法了。大法弟子的修炼还要有个大浪淘沙的过程。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人人都得到是不可能的。如果等到大法弟子都圆满了，世人都明真相得救了，必须达到这个标准，正法再结束，就永远也结束不了了。法是不变的，变的是大法弟子，有成有败的是大法弟子，每个大法弟子每个阶段对不同问题的认识也都在变，这是修炼过程中必然的。所以在写文章交流时，最好加上我理解，在我层次所悟，而不应该用就是两个字下断言下定义。结语，正法修炼的法理博大精深，我悟到的只是沧海之一粟，宇宙正法在宇宙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一次，没有参照。就是力对宇宙正法的理根本不懂，也只能对师父说，你讲的我们不会，或者说祝你成功。而我们作为与师父世间同在的住师法徒，有着无上的荣耀，同时有着无比重大的使命，走在无比艰难的神路上，宇宙中无数只眼睛关注着大法弟子的一切，所以我们一定要走正走好最后的成神之路，兑现史前那神圣的誓约，不负师恩，不负众生所望。以上是我现在层次的认识，难免偏颇，我也不是显示自己，只是希望正法最后时刻，通过明慧网这个平台，同修们共同切磋理清正法修炼的法理，达到共同提高整体升华的目的。认识上不足不正之处，恳请同修慈悲指正。感恩师父在历史上就选择了我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给予这么殊胜的荣耀，弟子一定不负师恩，完成好自己的使命。
节目的最后是文化频道为您播送从牛顿的手稿说起，浅谈圣经预言，作者文以明。2003年在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国家博物馆，一份珍贵的手稿被发现，在数千页写的密密麻麻的纸上，记录着英国科学家牛顿研究圣经的心得与理解。牛顿不单是科学家中的典范，同时也是一位卓越非凡的神学家。牛顿所发表的数学物理著作只占其全部著作的 16%， 而剩下的 80% 则是总字数超过140万的神学相关著作。牛顿的手稿不仅将圣经预示的末期锁定在了21世纪，并还预言末日之时会再有圣者降临地球，他自己亦有可能成为新的圣徒。1000年的尽头。在西方社会，圣经文化源远流长，深入人心，历任美国总统就职都手按圣经宣誓。今年初，
川普就任总统使用了林肯总统所使用的及其母亲60年前所赠圣经。圣经预言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地位，在圣经的末章为启示录，预言在一定时期人类将要面临的天灾、病疫、战争、正邪之战、上帝大审判和人类每个人的根本归宿。千年以来，圣经及启示录中的预言对于西方社会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根据圣经预言，救世主再一次来到人间有许多征兆，其中一个征兆是以色列复国。以色列在大约2000年前被古罗马帝国消灭。当以色列在1948年复国的时候，西方认为最后的大审判或许即将来临，正义与邪恶之间将展开最后的较量。在1948年以色列复国之后，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贤者，以超群的智慧向世间道说圣经预言的寓意。1961年，在《共党是人类最大的敌人》一文中，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指出，我们可以静下来自问一生，我们是否已经到了像启示录20章所说的1000年的尽头呢？撒旦必从监狱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的列国，就是哥格和马各，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圣经学者们都认为，撒旦一旦从狱中被释放出来，力量可能非常强大。撒旦的化身共产主义不仅与上帝作战，而且有意耍弄上帝。蒋介石指出，追随共产党是没有出路的，任何与共产党徒妥协的企图，等于自甘坠入共党的陷阱或开门依道。假如自由世界遵循这一途径，则它不但不是重建上帝的殿堂，而且开拓一条自趋沦亡的道路。这种妥协的努力正是敦请撒旦来君临世界。二、中共的发迹。1989年11月，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轰然倒塌，西方认为取得了二战以来决定性的胜利，并以为当时羸弱的中共国不足为患。2001年，在美国的推动下，将中国纳入世贸组织，自由世界的大门由此敞开，向中国输送源源不断的资金与技术。现在回头看，正是西方的技术与资金令中共得到30年的经济发展，而中共在西方供应便宜商品的同时，将共产意识形态以孔子学院、媒体插页广告、经济合作组织以及黄金蓝及色情、金钱、媒体全方位渗透西方。当我们回顾这数十年来的变迁，苏共在撒旦的计划里只不过是个准备阶段，它的存在是为了催生、扶持和辅助共产主义幽灵的最主要角色——中共。中共以百年积弱换得西方的同情，它以人民的贫穷与勤劳换来了西方的金钱与科技，它以韬光养晦迷惑了他人的眼睛，他以廉价而琳琅满目的商品诱惑着人们，直到战狼露出冷齿，咆哮恐吓美国乃至全球。当翻开启示录，里面写着这样的文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列国都被他淫乱大怒的酒倾倒了。世上的商人 因她奢华挥霍就发了财。我观那女人喝醉了神的子民的血，那些殉道人的血。回顾一下圣经启示录这段文字里的他、古蛇、魔鬼、撒旦、女人与中共的作为是否高度重合，简直就是对中共发迹过程中所作所为的如实写照。三、七头十脚与喝血。神谕的奥妙在于，并不是简单一层意思，而是往往会有多重的意蕴。有多少人想到七头十脚直指中共？且看中共党徽的轮廓是七的形状，而中共协党旗上的徽不多不少，恰恰是十个角。除此之外，中共最高层为七长尾，也与启示录所说海中的兽长着七个头的寓意符合。再来看喝血，自1949年以来，中共摧毁中华传统文化，以谎言、暴力系统的控制中国，每十年发动一次大型的运动，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天安门屠杀，迫害法轮功学员。中共历次屠杀导致中国民众8000万人非正常死亡，邪共喝醉了神的子民的血，却以谎言掩盖欺世。然而自1949年至1980年的闭关锁国，隔绝了与外界的联系，世界甚至遗忘了这个古老的国度。直至今天提到遥远的东方中国，还有许多美国人仍是陌生的，更难以知道在那个封闭的社会里，自由、民主、人权根本是无稽之谈。中共以共产主义的名义对藏族、新疆维族、基督徒、法轮功学员施以暗黑而不公开的迫害，在秘密警察悄无声息的拘捕中被打压，甚至失去生命。而这一切在表面上都看不出来，人们看到的只是中共允许宣传的光鲜经济、高铁、城市高楼、超市商品。中国不是与西方一样繁荣了吗？中国怎么会有那么残酷的事情？因为善良的人根本无法想象邪恶的中共会有多么邪恶。自1999年始，20余年来，中共惨无人道地迫害着法轮功学员，以100种罕见的酷刑折磨他们，除了使用对付刑事犯的刑具，如手铐、绳索、老虎椅、死人床、约束衣等等，还有狱警发明的各种私刑，把一壶开水从头顶浇下，用烟头烫皮肤，用绳索把人捆成球状，轮番换人不让睡觉，用牙签扎透指尖，甚至活摘人体器官。在中共国，得到一个鲜活的人类肝脏，一对灵动的人类眼球，似乎比平民百姓去名品店购物还便捷，一个电话就能启动那个罪恶产业链。被盯上的健康人会随着器官移植订单快速被送上手术台，从此从人间被蒸发。为了掩盖恶行，北京政权以广阔的市场、廉价的劳力为诱饵，以牺牲环境、资源和民族工业为代价，使中国成为世界上财团、巨商、投资发财的乐园。而许多国家的政要在信仰、人权等原则问题上对中共妥协、纵容，此中的肮脏交易，北京政权犹如最淫荡的娼妓。正像启示录所言，列国都被他淫乱大怒的酒倾倒了，世上的商人因他奢华挥霍就发了财。 在中共国内，至今仍有众多的大陆人在唱着红歌，重复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神的子民的血、殉道人的血染红的中共的中国，真相被掩盖，谎言大行其道。四，骑白马者和共产主义前的中国。在启示录第19章，骑白马者一节描述道，我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在圣经最后章节的启示录中，骑白马者降于世，他以诚信真实把真相告知世人，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在他的衣服上写着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在西方传统中，白马有着正义英武的含义，并成为赋予纯洁神圣的象征，为人们所喜爱。在西方传世油画或者典籍记载中，凯撒进入罗马，乘坐着一辆由一组白马拉的战车，君士坦丁身穿黄色盔甲，跨骑白马，华盛顿在征战时坐骑是白马，而在宣誓就职时曾乘着由六匹白马拉的总统专用马车前往国会。2007年神韵晚会拉开大幕，展现了壮丽而神圣的一幕，在苍穹之上，众神佛听到创世主的召唤，谁愿与我下世救度众生。从高处一辆天车缓缓奔驰而来，白马展开双翼，天车华贵威武，创世主带领众神佛向地球飞去，开创辉煌的5000年神传文化，拉开了人类历史大戏的序幕，景象恢宏壮观，气势磅礴，引人入胜。自2006年在纽约成立的神韵艺术团经历风风雨雨，在全球20多个国家的近200个城市总计演出10000余场。2025年演季，神韵艺术团在全球5大洲26个国家演出近800场，现场观众超过100万。神韵再现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以最美好的艺术形式复兴几乎被中共破坏殆尽的传统中华文化与美德，也展现了当今中共迫害信仰等真相，让全世界观众耳目一新，好评如潮。五，对展现真相者的恐吓与暴力威胁。中共惧怕神韵所展示的真相，从2024年到2025年5月，短短1年多的时间里，发起针对神韵演出剧院的炸弹威胁和大规模枪支威胁多达110起。中共发动舆论战和法律战，自2024年8月以来，纽约时报已刊登12篇对神韵进行负面报道的文章，这些文章往往包含歪曲、失实和误导性的信息。每一件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看起来那么平常，似乎与我无干，只不过在喝咖啡时看了一眼报纸，或者从同事那里听到了什么消息。然后，每一个貌似平常的事情，在背后 可能是惊天动地的正邪之战，是选择善还是恶，是为正义助威还是与邪恶妥协，每一个人都需要做出选择，每一个人都在担当着大审判前这场历史大戏中的角色。六，现在的选择对终局的影响。26年来，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这场本世纪最严重的人权迫害、群体灭绝，已成为国际公认却一致避而不谈的人道灾难。这种现象是中共红魔已经渗透全球，用黄金蓝手段对全球所达到的控制程度的最敏感体现。但也有少数人勇敢地站出来发声，英国的独立法庭、美国的众议院、加拿大的部分政要，就是除全球法轮功学员之外，那为数不多却敢于推动反迫害议程的正义者。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几乎所有宗教都曾预言过大审判的来临。然而，大审判的前奏早已来到，这场预审不靠法锤，也不在法院，而是让每一个人有机会面对善恶去做出自心的选择，而神则在这个过程中筛选甄别自己所要留下的人。神看人心，如今这场大审判已进入最后的关键阶段，每一个人担当的家庭、职场和社会角色都有其历史使命与职责。面对邪恶的中共，只要愿意面对真相，善恶就不难分辨。人心一次次的选择，很快将归集为每个人在这最后历史时刻的最终的选择。而每个人的选择，根据其社会角色的不同，不仅会决定其个人的结局，也会对其所负责的群体，如家庭、读者群、观众群、国家和国民的结局产生影响，对他们最终的去向产生重大的影响。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